早晨敞开我的心，让上帝的话充满我的灵。欢迎您收听美言美好的一天。各位听众好，杨牧师平安。
亲爱的弟兄平安，听众朋友大家好。
按着这个美眼睛系的进度，那本周我们的进度呢，到了这个路加福音的19到22章。那这几章呢，有更多关于这个耶稣的教导，我们一起这个领受。那同样的有三个问题来请教牧师。那首先第一题，在19章中，耶稣复活前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他以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和平君王啊，骑着这个小驴驹，然后进入了圣城。请描述当时这个不同的族群有哪一些反应？那如果牧师在当时的场景，想问一下牧师，你会怎么样的去反应呢？
哦，这是蛮有趣的一个提问跟场景哈、哦。好，当时的耶路撒冷当权者哈、哦，对耶稣是充满敌意的哦。无论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祭司长哈、哦，那这些宗教领袖都是不喜欢耶稣的，并且已经下命令了，任何人若知道耶稣在哪里，都应向他们通报，以便逮捕他哈、哦。就是约翰福音的11章57节有这样的背景。但是耶稣非但没有躲藏起来，反倒是公然的以凯旋的君王的姿态哈、哦，来到耶路撒冷城。路加福音19章28节里面提到，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经文当中提到，在前面走，原来的希腊文是指向前走，意思就是说，耶稣在门徒的前头走。迈步向前，勇敢地向耶路撒冷前进。当时候的不同族群对耶稣、哦、就是骑着一匹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有哪一些不同的反应呢？我们先看第一群人、哦、就是众人。众人看见耶稣骑在驴驹上进城的这个景象，就容易让他们联想到旧约有一位先知、哦、就是撒加利亚、哦、在撒加利亚书9章9节、啊、先知撒加利亚对弥赛亚的一段预言的话提到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衣服夹道的铺在路上，形成一条凯旋的地毯，让耶稣这位谦谦和和的君王骑着驴、走在、骑上。民众当然欢呼喜乐，欢迎弥赛亚进城。第二群人就是随行的门徒，他们听见众人高声呼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就是马太福音的21章9节的时候，门徒们跟率先的大声的赞美神，他们说什么呢？就是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就是路加福音19章38节所提的。因为众门徒见过耶稣所行过的一切神迹异能，所以他们公然欢呼耶稣就是神的受膏者，是王，是他们长久等待来救赎他们的弥赛亚。第三群人就是众人，夹在众人中间的有几个法利赛人，心中嫉妒耶稣这么受到群众的欢迎，又害怕民众的狂热，情况失控演变成为暴动，激起罗马军人来镇压的危险。所以他们就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路加福音19章39节，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耶稣叫他们安静下来，但耶稣的回应是，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路加福音19章40节，如果我也在当时的场景，也许我也会挥着赞美耶稣的旗杆，因为实在太吵闹闹了，跟亲朋好友邻居诉说耶稣原来是禁止传扬他就是那大家盼望的弥赛亚。路加福音9章21，现在他骑着驴驹进城，应验了先知书的预言，正是可以传扬耶稣是基督的大好机会了。
谢谢牧师的这个回答哈，这个耶稣进城啊，引发这个民众啊，非常的欢呼这样子。
是。
好，那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到第二题，那二十章，主耶稣用凶恶圆户的比喻来表达什么？那从经文当中，想问一下牧师，有哪一些是关于上帝的做法？人们对于福音硬心不信的程度有哪一些情况呢？
是哈，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哈。耶稣很会说故事哈，尤其是比喻。凶恶也圆户的比喻当中的家主是代表上帝。葡萄园啊，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就是神的子民啊，就是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二节，园户哈、就是象征选民的宗教领袖，仆人代表神差来的先知，园主之子哈、代表耶稣，园主要将葡萄园本来是托付给园户是种植管理的。在适当的时候，就是收成啊，或即将收成的时候，园主会打发一个仆人去收这个佃农哈、佃租哈、然而园户非但没有支付那当纳的这个租金，反倒使用暴力来对待这些收佃租的这样的一个仆人。每一个奉差遣出去的仆人所受到的待遇都比前一个更惨哈、被打一顿啊，被骂啦、被赶走了。没有一个受到该受的佃租。耶稣所描述的以色列就是类似那样的一个硬心的国家，因为以色列过去一直都拒绝上帝差派去传讲神真理的先知，现在面对一个无可理喻之残酷行为的国家，他该怎么办呢？他内心仍然其实是充满了慈悲怜悯哦。上帝非但没有惩罚那些先前弃绝他派来的仆人先知的人，反倒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差遣更多的仆人甚至自己的爱子过去，或许他们会尊敬他所派去的爱子，但园户的反应是决定杀害这个承受产业的人。他们的想法也许是这样一来，葡萄园就变成他们的了。这个比喻道出了以色列民族的不忠，他们的心硬以及贪婪的个性的这些罪，他们把神的国要占为己有，轻看了上帝的话，拒绝顺服神儿子耶稣的耶稣基督。今天的教会若是弃绝上帝的话，并那一些传讲纯正真理的传道人任凭自己的意思来建立教会，都是在向上帝重现这个圆户的凶恶态度。耶稣的结论就是上帝的葡萄园将要转给愿意相信耶稣的犹太人以及悔改归正的外邦人。
好，谢谢牧师哈，这个回答这个很棒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凶恶圆户的比喻啊，也让我们在当中有很多很棒的这个学习啊。我们也是要好好的这个感谢这个，因为有了耶稣，我们也可以就是从原本这个我们也原本应该也算是外邦人，但是有了耶稣，我们也可以一同享受到被拣选的身份以及这个福音的恩典。那我们谢谢牧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最后一题。二十二章，耶稣渴望与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因为他将不再与他们一起用餐，直到他再来建立国度为止。在晚餐将近结束时，耶稣设立了这个圣餐，圣餐与服事，想问一下牧师啊，这两者意味着什么？
是，我们知道其实圣餐也是非常重要的礼仪之一哈，除了洗礼之外，圣餐也是非常重要的。美言的作者汪淑传道在3月21日的研经释义特别提到，在逾越节的晚餐接近尾声的时候，耶稣就设立了圣餐，路加福音22:19-20，并命令信徒要遵守圣餐，来纪念他成就了新约。信徒领受圣餐的目的是纪念耶稣的死，与他复活的生命一起相交，有美好的团契，并等候他的再来。之后使徒保罗又从主领受，信徒要存着认罪悔改的态度，分别为圣，在信仰团体就是教会当中与耶稣基督联合一体。逾越节的晚餐包含了肉类、香料跟蔬菜，但耶稣却把焦点放在无酵饼以及葡萄酒，并教导门徒他们真正的意义。出埃及记预言呢，基督就是羔羊耶稣的死，就是出埃及12:1-28， 掰开的饼、哦、就是代表他的身体，而酒则表征他流出的宝血。耶稣在说明逾越节真正的意义跟目的，就是路加福音24:44-46。上帝先后、哦、就是耶稣先后以饼跟杯来预表了这个、耶稣将要受害。新约是透过耶稣的流血舍命而成就的。在逾越节的晚餐当中，耶稣听到门徒在争论他们之间谁为大，然后耶稣重新定义何谓伟大。真正的伟大并不是力量的彰显，而是在于服侍他人。身为基督的门徒，与其想拥有最伟大的地位，不如渴望成为卑微的服侍者。耶稣教导门徒有三件事哦：第一，甘心乐意越多服侍人，在上帝眼中他的地位就越大；第二，应该效法主耶稣谦卑服侍的好榜样，路加福音22:27；第三，正如主耶稣在世谦卑服侍的生活，必在国度里得到奖赏一样，基督徒在世谦卑服侍的生活也将在国度里得到奖赏。
这个最后的晚餐、啊、我们已经、我们这段经文我们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啊、现在我们也、受洗就会在、教会当中领受圣餐、啊、我觉得圣餐的意义大家一定、我们可以借由这次读经的进度再次重温，然后呢又去纪念耶稣为我们破碎流血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
也从这个很贴近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这个文化来这个切入、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进度走到这边真的对圣餐又有再一次的更新还有感动、好，那谢谢牧师、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三题，
谢谢。
那我们呢、最后呢也是和大家就是推荐、美眼睛示意现在已经要到第二季了，那请大家就是还没有订阅的，那欢迎就是来我们官网上面做这个订阅的动作，可以和教会的人一起订阅，也可以上官网订购这个电子书。那第二季的经文是诗篇、弥迦书、使徒行传、彼得前书还有彼得后书。好，那谢谢各位听众的这个聆听，那今天的美言美好的一天就分享到此，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的话语丰富充满我们的生活，使大家福杯满溢。